晒，各位早晨，真系开心见到大家喺疫情期间吓，系啦，咁啊，可以，OK， 等我适应一下先吓。OK， 头先大家读咗啦 ，OK， 其实好快又一年啦，我记得上年2020年年初，我企呢个位 OK 嗬。系啦，咁啊教会咧就停咗实体聚会啦，咁我就喺喜信堂呢度咧系 Facebook 直播嘅，我记得。咁但系冇谂到咧，隔咗成年之后喺度，我今日再嚟讲到，仍然系 Facebook 直播，唔可以实体崇拜，真系谂唔到。成年啦，呢一年嘅变化咧真系大，无论香港啦、全世界啦，好多嘢都唔同咗。不过呢，好在耶稣是那位不变的神，我们有耶稣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大家心中有平安，是不是呢？是啊，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心里面都越来越大的平安。上年那次的崇拜呢，我是讲以斯帖记的，今次好像讲下集一样。那呢，以斯帖皇后呢，就是波斯国王呢最宠爱的后妃嚟噶，系啦。但系咧，原来咧呢个做呢个咁身份显赫嘅皇后咧，并唔系以斯帖嘅使命嚟噶。以斯帖咧意识到自己嘅人生嘅使命，其实系咩时候呢？就系喺佢个族人啊，犹大族受灭族嘅威胁嗰阵，佢养父末底改咧，就要求佢出手去救佢个族人啦。阿末底改就话：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哇，这句说话当头棒喝，好像一言惊醒梦中人那样啊。以斯帖皇后呢就很有决心地回应，就是这里了。我违例去觐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死就死了，这样。哇，挺犀利啊。这个就是她开始实践她人生的使命的时刻了。不过最终他没有死到，还挽救了全个犹大族的性命。这个是女版，原来还有个男版的，同样是挽救了全族的性命是谁呢？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人生的使命。跟以斯帖皇后一样，他身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谁呢？好多学者都说他们两个很像的，一个就美丽动人，我看看读不读到先啊，得的，一个就美丽动人，一个就英俊潇洒，就是雅各最锡那个仔约瑟啊，他在外邦呢埃及做宰相，而以斯帖也在外邦波斯国做皇后啊。约瑟咧喺七年嘅大饥荒嘅时候咧，让全族嘅人都有饱饭食，唔至于饿死。后嚟咧，佢对嗰啲曾经害过佢、卖佢喺埃及做奴隶嘅哥哥咁话：从前你哋嘅意思系要害我，但神嘅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嘅光景。喺创世纪五十章嗰度讲到。这句说话就好像总结了约瑟一生的使命一样，就是神要藉着他拯救全族人，如果不是将来又哪有后代啊？将来哪有大卫王啊？没有大卫王又哪有耶稣啊？哇，不行啊。那以斯帖和约瑟都体会到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个个都可以好像他们他们两个这样要成就什么大事业，但是我们都一样要体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找出神给我们的使命来。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即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后面28章19至20节，大家都应该很熟的，甚至可以背，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好不好？开始。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使命都要做的，但是耶稣的意思是为了使到万民作主的门徒，你们就要去出去传道施洗和教训教导他们。所以呢，作门徒才是呢传福音的目的来的。咁顺带讲一句啦，就系即系原文里边咧，嗰个作门徒咧，先至系主要嘅动词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大家都应该仲记得中学啲英文嘅话啦，即系主要嘅动词，而其他个三个咧，即系去啊、施洗啊、教训咧，都系分词嚟嘅，一句英文咁多啦 ，participle 啊。咁唔紧要嘅，我哋即系最紧要系知道嗰个真正嘅意思就系、是。作门徒先至系传福音嘅目的。作主嘅门徒咧，系每个信徒最主要嘅，系最基本嘅使命嚟嘅。我哋有咗呢个作主门徒嘅使命之后，然后再个人化一啲，再思考，再摸索点样喺我哋自己嘅岗位上边实践对我自己嚟讲系独特嘅个人化嘅使命。即系等于我哋人人都要赚钱。做工赚钱生活的，是不是？但是究竟做哪种职业呢？我最熟悉的了，做老师的话，那是做哪一类型的学校的老师呢？教哪间学校的老师呢？同样人人都要实践大使命的，但是我们就要思考和找对我们个人来说是独特的个人化的使命。那就是说我们人人都要做主的门徒的，没分牧师传道呢就要做主的门徒，我不用的，我不是的嘛。执事组长啊，我们应该都有核心组员的，都要做主的门徒，我不是，我不用，不是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做主耶稣的门徒的。啊，今天的经文呢，马太福音第八章呢，18-22节，刚才大家读的呢，就是讲究竟用什么态度去做主的门徒。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哪个位置呢？其实马太福音写得很有系统的，它包含了五个段落，全部都是讲君王耶稣的叙述，即是他的生活，就是耶稣所行事的事，然后再加他的教训，叙述教训叙述教训，五个段落都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所睇嘅八章十八至廿二咧，就系喺第二个部分，耶稣呢位君王嘅医病行神迹嗰部分嘅，即系叙述嗰度啦。咁其实前面咧一路都系讲耶稣医治唔同嘅人，麻风病人啦、百夫长嘅仆人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好多人咧嚟跟住耶稣，希望医好佢自己嘅病啊。咁点解佢突然之间又会讲到跟耶稣做门徒嘅咧？跳咗，原来咁嘅。第十八节，因为太多人围住耶稣啦，耶稣咧就吩咐啲人一齐去加利利湖嘅东面，即系经过一个湖去东面啦吓。咁可能因为耶稣咧就快离开呢个地方啦，咁有好多人都想跟埋去啊，咁所以咧就求耶稣俾佢哋加入做门徒啦，咁咪就可以跟住耶稣一起去咯。咁喺第十九节咧，有个文士嚟见耶稣，嗱佢称呼耶稣做老师啊，佢话老师啊，无论你去到边度，我都跟住你去噶啦。咦？无论耶稣去边度，你都跟住佢去边？嗱，咁有两个可能性，一系佢就好有决心，一系咧。他其实就口爽爽，没想清楚的。但是耶稣一句说话呢，就试出他是不是真的有决心的了。第二十节，耶稣说地上的动物啊，狐狸啊，就有屋企的，就是住在一个窿里面。好，天上的动物雀仔就也有屋企的，就是住在一个巢雀巢那里。但是我呢，这里讲人子啊，其实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自己这样。 我是没有家的，连睡觉枕住个头的地方都没有。不过耶稣有他母亲玛利亚，又有几个亲兄弟姊妹的，怎么会没有家啊？不过耶稣在三年多的服侍里面都是周游各地巡回去医病赶鬼的，教训人。圣经记载的耶稣就其实刚刚在我们刚才读的第八章的前少少那里，就讲过耶稣就留在彼得家。后来也有可能还在其他人的家里有留过，但是就没有记载到耶稣回自己家住和睡觉。所以连动物都有的家，这么基本的生活需要耶稣都没有。咁跟住耶稣就系咁噶啦，哇！呢、这个文士可能真系俾耶稣个说话同埋呢个咁嘅现实啊吓窒咗啊！吓，真系会咁噶？咁啊，所以佢系咪真系咁有决心跟耶稣咧？但系住屋其实系人基本嘅权利嚟噶。衣食住行，我哋中国人都有讲噶啦，最基本嘅需要嚟噶嘛。咩跟从耶稣啊，做耶稣嘅门徒，连呢啲嘢都冇埋噶。嗱，其实呢度系讲紧安舒区。嗱，有间舒舒服服屋住，时时有啲自己中意嘅嘢食下，中意可以买下靓衫，行下街，买啲心头好，甚至一年去一两次旅行啊，唔止啊，诶，有啲人去一年去三四五六次旅行嘅。哇！呢啲生活我惯咗啦，咁嘅生活我只觉得舒服噶嘛。咁呢啲生活咪就系你嘅安舒区咯。另一个讲法咧就系你嘅水泡，觉得揽住个水泡咧就好安全，一定唔会沉落水。生活环境可以系你嘅水泡，咁家庭系咪你嘅水泡咧？工作咧啊，其实唔系工作，系我嘅事业啊，系咪你嘅水泡咧？我的朋友、感情、生活、外貌、健康，有哪些东西好像水泡一样你觉得很重要，可能甚至跟神差不多那么重要，一边是神，一边是这个水泡安舒区，两边称下称下都不知道怎么选，好像那个广告电信服务的广告卡奇那样，都不知道怎么选。但是耶稣说你要跟从耶稣，就要踏出第一步，要离开安舒区。我行侍奉呢条路咧，真系几唔容易啊！一开始嘅时候咧，都好难接受自己冇正式嘅收入，而系咧用自筹薪金呢个方法嚟生活。我系社区传道啦，仲差唔多系义务咁解啦吓。咁系自筹薪金嘅方式嘅。但是我求问了神很多次，也有其他牧者的印证，还有环境的印证，这条就好像是神给我的路，我就跳出自己的安舒区向前行。为什么说是跳出，即、就是我跳出我安舒区呢？因为我神学毕业之后就有个姊妹这样问我，你神学毕业了，你会不会回去教书啊？我查过了，做代课老师到现在都有千几元一日的。但是我心里面觉得我一定不会回去，我一定不会回去重操故业，好像耶稣那些门徒不是回去打鱼，我不会。而我那阵时的银行户口就有四位数字，不是最高的四位数字，是最低的四位数字。即是说下个月有没有饭开呢？我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服侍主，很想服侍长者、贫穷人，又觉得神应该会帮我的。咁我就试下，就喺慈圣村咧，耶稣是生命粮嗰度服侍啦。咁多谢弟兄姊妹同埋啲多年嘅老友嘅支持啦。后嚟仲有我自己母会生命堂嘅一啲啲嘅支持奉献啦。咁我就可以行到今日啦。嗱，呢个就系神藉住大家咁多位供应我嘅所需。嗱，好似最近咧，我就因为我仲系读紧一个课程啦。所以我就需要买一些释经书参考来做功课啦，同埋准备讲章咁。但是神学院因为疫情关系长期关闭个图书馆，咁就算后来开翻之后又觉得太隔绝，成日都系即系搭地铁啊走来走去，咁其实唔系咁好。 當然而家亦都又再重新關閉個圖書館啦。咁我諗咗好耐，咁究竟點咧？就覺得其實應該買一啲電子釋經書，覺得方便又穩陣啲。嗱，又穩陣啦，方便啦，唔佔地方啦，又平啲啦。哇，好多好處喎、啊，又環保係嘛？不過有一個唔好處就係我冇預備呢筆錢啊。咁暫時又唔夠錢，咁點咧？咁其實咧，我就冇特登為呢件事祈禱啦，但係心裏面覺得神會供應嘅咁樣，咪繼續等候佢供應啦咁樣啊。咁真咁之後咧，真係忽然之間有足夠嘅奉獻可以買啦喎。咁有一位咧，好耐冇見嘅，其實係舊同事呢位姊妹咧。咁佢話俾我聽，佢祈禱嘅時候咧就諗起我喎，又諗起我嘅需要，咁就想奉獻俾我。其實咧，佢從來未奉獻過俾我嘅，其實都好少聯絡添嘅。咁嗱，咁啊幾個少少嘅奉獻夾埋，咪夠咯，係咪？大家知道我其實係我唔係今日唔係講奉獻嚇，唔係話暗示、明示或者温馨提示大家奉獻俾我，唔係咁嘅意思。同埋呢個奉獻呢個題目咧，最近都比較敏感少少嘅。嗱，我都有枕頭嘅地方，我有間屋住，衣食住行呢啲基本嘅需要我都有。你跟從主，主會看顧你一切基本嘅需要，有時甚至仲多啲添。唔係個個都要離開而家份工，全時間讀神學做埋傳道人噶。神未必想你咁樣跟從耶穌，但係最緊要係你喺挑戰嘅面前咧，你肯踏出第一步，離開你嘅安舒區。我當然唔會話即係用呢個咁嘅態度，就係我試下神掂唔掂嘅先，試下神咁嘅心態就唔好啦，係咪？我哋唔會嘅。神咧好重视我哋肯为佢摆上，肯为佢放低个水泡嚟游水，咁咧神就会喺一切嘅事情嘅背后咧帮助我哋啊！要认真做主嘅门徒，其实仲有另一个更加重要嘅态度，我哋睇落去吓。廿一节又有一个门徒。頭先咧第十九節咧就見到即係嚟見耶穌嗰個係一個文士係嘛？大家記得咁係咪第二個人已經係門徒咧嚇、啊？又有一個門徒喎、哦、咁話，其實咧呢個原文真正嘅意思咧就係同類之中嘅另一個，即係同剛才第十九節嗰個咧就係同一類咁解同類啊嘛。咁即係話呢兩個都係嗱，我叫佢做預備門徒啦。咁即系话咧，佢哋唔系已经跟从紧耶稣噶啦，可能咧系耶稣嗰啲大班跟随者，成日都有好多人跟住耶稣噶啦，其中两个。咁呢个第二个门徒咧，预备门徒啦吓，向耶稣提出嘅请求咧就系、是、啊，请让我先回去埋葬我嘅父亲啦咁样。咁究竟佢提出嘅要求究竟合唔合理嘅咧？嗱喺十诫里边嘅第五诫系话当孝敬父母，律法系要求做仔女嘅咧系要孝敬父母噶，埋葬父母甚至系做长子嘅，作为长子个神圣嘅责任嚟噶。喺创世纪里边，我哋嘅先祖啦，以撒啊、雅各啊、约瑟，全部都要埋葬自己嘅父母嘅，只不过做大祭司嘅。或者做拿細爾人嘅，拿細爾人即係曾經向神發誓啦，要生命歸俾神啊，分別為聖嘅嚇。咁因為咧，佢哋唔可以觸摸或者挨近屍體啊，咁尚可以豁免呢一個咧殮葬父母嘅責任。咁除此之外咧，以利沙呢個先知咧，喺要跟從佢嘅老師啊師傅就係以利亞先知啦。之前咧，咁佢就向以利亞請求過嘅，希望咧。先回去跟他的父亲父母辞别了先说再见先，然后先再回来跟从以利亚。以利亚准他的，准这个门徒先回家然后再回来样。所以呢第二个门徒，这个第二个预备门徒的请求，这个理由似乎真的很充分，表面来说是这样。深入啲嚟睇又系点咧？咁就要睇耶稣嘅回答啦，就系第二十节。嗱，头先系二十节啦吓，耶稣咧已经即系吓咗大家一惊噶啦。佢话 耶稣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哇，现在去到第22节呢，仲得人惊，耶稣的答案。学者对这句说话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我们看一些重要主要的啦。这段上下经文其实是没有讲过这个预备门徒的父亲究竟是快要离开世界，一定是刚刚去世的。不过以中东的文化背景，如果他爸爸刚刚去世，他做仔，作为仔的，没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就跟耶稣站在路边在聊天，没可能。他应该就在准备着殓葬的事情，或者他家守夜这样。因为当地的习俗呢是要离开世界的人呢，甚至是即日当日就要埋葬的了。所以他父亲刚刚去世这个假设呢不合理了。咁另一个可能咧，就系佢父亲已经离开咗一段时间啦。咁啊，佢喺即系呢一个嘅预备门徒啦，系向耶稣咧提出要翻去完成佢第二阶段埋葬父亲骸骨嘅责任。近代考证咧就发现，公元前20年啦，譬如我哋呢度公元啦，公元前系咁啦，20年系咪？公元后就系呢度啦，公元后70年。咁即系话夹埋嘅话，90年，即系差唔多100年一个世纪，咁长时间呢，耶路撒冷一带嗰个嘅殡葬嘅习俗系咁嘅，喺尸身入土一年之后咧，咁尸体里边嘅啲肉啦，同埋啲内脏其实已经腐化晒啦。喺呢个时候咧，就会进行再一次嘅重葬，将啲骸骨重葬。咁呢个咧就系第二阶段嘅埋葬啦。咁系点做嘅咧？咁死者咧就嘅仔啦，就会将父亲嘅骸骨咧就埋葬喺一个藏骨盒里边，然后咧就再放入坟墓里边。坟墓里边咧嘅墙上面有啲洞穴，大家都见到好多窿噶啦，呢啲就系埋葬嘅洞穴啦。咁可能咧全个家族啦、全家啦都系可能用呢个墓穴都唔顶嘅。如果是这样的背景的话，耶稣的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可能就是责备这个人，哇，要等成年才下定决心跟耶稣，你是不是真的有决心的？不过为了跟耶稣而不为父亲做第二阶段的埋葬，其实是未尽做仔的责任的。在第一世纪犹太文化认为这个仔是极为不孝的。不过这句说话可能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让属灵上死亡的人埋葬身体死亡的人。在末世有很多人都想进入天国的，但是天国对那些想要进入的人有很严格的要求的。你看这么多人跟下耶稣都不跟，退出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你就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行的。属灵上死亡的人就是指那些未能达到这些严格要求的人，他们就在天国以外，其实就是已死的人。既然他们都是已死的人，那就由他们做回处理自己的死人的尸体这些事，即是埋葬的事，那就对了。因为第22节呢，直译呢又是让死人埋葬他们自己的死人的意思，那个原文呢其实有个自己的那个意思在这里，不过中文翻译没有译出来。所以耶稣是用两种死人，属灵上死亡的人和身体上死亡的人，两种死亡的人来做对比，来刺激一下这个人。其实就是想鼓励他，重要的事现在就做了，即是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现在就做了，不要等了，这样。其实耶稣呢，等一等下，但是我就见不到他喐。OK， 得了，好好。耶稣呢就经常提出一些呢令人惊讶价值观的。其实今次这句说话就很震撼了，是不是？ 咁其實之後喺馬太福音第十章，都係馬太福音裏邊第十章三十七節咧所講嘅，亦都好震撼，就係話愛父母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嘅門徒；愛兒女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嘅門徒。哇！不過咧，今次呢個更加嚴苛啊！即是第八章更加嚴苛，意思就是即使最大的責任埋葬父母的責任那么重要，但这个最大的責任都不能够阻止我们跟从耶稣的。耶稣永远是第一优先，我们要对他完全委身，即使人生最大的責任，对父母的責任，对家庭的責任面前，其实一点都不例外。咁耶稣有冇话以后都唔准呢个人翻去埋葬佢父亲呢？冇喎。不过依家最紧要嘅事就系跟从耶稣，唔系埋葬父亲。所以呢度系讲紧个优先次序。耶稣永远系第一优先。家庭对好多人嚟讲都系非常重要噶啦，但系唔能够高过神，高过跟从耶稣做门徒。我们要先选择耶稣，先选择神的呼召。其实我们还可以回去埋葬父亲的，还可以去照顾家庭的，其实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做了门徒不准照顾家庭的，不是的。而且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耶稣照顾你一切所需，还包括帮你照顾好你的家庭。你说多好。咁咧，我哋一齐读一下呢、这个，又系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准备开始。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喺马太福音嘅六章三十三节。嗱，其实我都明白好多基督徒呢都好想跟耶稣跟得近啲，跟得贴啲。但係其实唔够信心，驚唔够稳阵，唔够保险，唔够安全。所以呢耶稣就派定定心丸俾我哋。你哋要先求神嘅国和他的义啊，你哋需要用嘅嘢会俾你哋㗎。神会照顾我哋㗎，你会冇缺乏㗎。吕振中牧师，嗱，吕振中译本可能大家都喺听到嘅时候读过啦，或者自己可能都有睇过呢个译本，系咪啊？嗱，吕振中牧师以一人之力去将从原文嗰度啊翻译晒全本新旧约圣经，成为中文译本，系第一位华人啊咁做，可以将原文翻译成中文圣经，哇，真的不简单啊。所以为了表扬吕振中牧师的贡献呢，香港大学在1973年就颁授给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哇，吕振中博士，他既是牧师，又是神学教师，还是圣经翻译家，哇，这么有成就。原来他是一位孤儿来的。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看看他博士学位那张照片。吕振中呢就在1898年的福建泉州出世的。那个是什么年代呢？就是清末民初的时期，刚刚踏入20世纪，中国的国内政治啊社会形势都很混乱。而且咧，又贫穷又落后，仲有内战打仗添啊！幼年时期嘅吕振中好不幸，佢出世咗两年咧，佢母亲就离开世界啦。四年之后咧，佢做牧师嘅父亲亦都系染上鼠疫逝世。咁因为嗰阵时咧鼠疫横行啊，其实佢屋企嘅长辈全部死晒。淨係剩翻吕振中同两位堂阿哥，佢哋都成为晒孤儿啦。不过佢哋一家咧系由祖父开始就系基督徒，应该系吕振中牧师嘅爸爸带佢嘅祖父 信主做埋基督徒嘅。咁而李俊忠嘅爸爸系牧师，咁所以咧教会就承担起教养佢哋呢啲孤儿嘅责任啦。啊，系，就可以睇到嗰啲嘅相片啦。咁啊，李俊忠咧就系英国嘅长会西教士所创办嘅泉州，即系福建啦。培元中学嗰度咧系接受西方教育嘅。后来呢再在香港的大学，香港大学的文学院毕业。之后呢，吕振中竟然转去北京燕京大学那里读神学，可以算得上是逆流而上了。因为当时是1922年至到27年，中国的内地是有非基督教运动。大批大批的学者和政党群起来攻击反对基督教这个信仰，而吕振中竟然在这个年代选择读神学。他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三年，其实燕大是未起好完整的校舍，你说多艰难呢？另外，吕振中是1922年的香港大学的毕业生，识英文，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之骄子。如果留在香港做生意，譬如在洋行做个买板，事业应该发展得很好，赚很多钱。但是他在那个年代选择读神学，然后回去他出生的地方福建那里，在闽南神学院那里教神学。那还不是逆流而上？因为他知道跟耶稣回应神给他的召命是最重要的，神的召命是最重要的。咁李振中牧师咧就喺1940年咧开始翻译圣经嘅，喺1949年咧，英国圣经公会咧就赞助佢，所以佢带埋全家咧就嚟香港继续翻译圣经嘅工作啦。咁到1970年底咧，佢就将成本圣经旧新约圣经啦全部翻译成功，历时几耐啊？30年，所以话。30年，甚至是一生专注做一件事。其实吕振中牧师咧，自细佢嗰啲咁唔同啊，咁特别嘅经历啦，形成咗佢好似一啲唔同嘅特质咁样。原来咧，其实呢啲特质就系神去造就佢呢个人被主所使用噶啦。嗱，佢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啦，佢识得中英文啦，咁就。很方便去参考不同的资料，方便的翻译圣经了。他又在教会长大，令他很熟悉华人教会的文化，方便他翻译中文圣经。而他都至少失去了父母家人，成为孤儿，其实锻炼到他有一种很毅力去独立翻译全本新旧约圣经。在中国这么艰难这么动荡的时候，神竟然藉住咧呢啲艰难，预备咗第一位从原文去翻译圣经嘅华人翻译者。所以艰难嘅环境、动荡嘅时代，都唔应该阻碍我哋下定决心去跟耶稣嘅。艰难嘅环境、动荡嘅时代，都唔应该阻碍我哋下定决心去跟从耶稣嘅。吕振中牧师咧就好想令佢所翻译出嚟嘅圣经的读者啦，好似置身在2000年前的犹太社会中咁样，所以他的翻译咧好大胆创新嘅。例如他咧将耶和华翻译成咩咧？永恒主。咁于是诗篇23篇第一节咧就成为永恒主是牧养我的，我没有缺乏。好创新，但系都好贴切，而且我哋话好直白啊，我没有缺乏。他其实自己都知道，大胆尝试的新词新语法是世将遭受抨击，也都结果也都真是。但是他仍然坚持走这条很少人走的路，是神呼召他走的路。虽然是神自小已经准备了吕牧师可以走这条路，但是都要他肯在当时由流瘟疫啦、战争啦、流离失所咁动荡嘅时代、咁艰难嘅里边，肯回应 神才得的，他要放低，他愿意放低他原本可以依靠的高学历啦，稳定的生活啦，他去回应上主的召命。我们信实的神呢，一直都供应他所需，联合圣经公会呢，一直财政支持他的翻译工作，而最终他都不辱使命呢，完成神给他的召命。其实呢，联合圣经公会的翻译那个的理念呢，同阿吕牧师嘅翻译嘅理念系唔同嘅，但系好奇妙，竟然都支持佢。喺1988年咧，吕振中牧师咧就喺佢定居嘅后嚟所定居嘅新加坡咧，翻天家，去到天父嘅怀抱嗰阵咧，享年90岁，好圆满啊，好圆满嘅生命啊。嗱，咁样又翻去我哋嘅题目啦。作门徒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就是跟着耶稣，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耶稣的门徒成日跟耶稣一起的。耶稣的12个门徒成日跟着他，听他的教训。那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咯。那耶稣，你多些跟耶稣接触的话，耶稣就会教你很多东西的。你听他的教导听得多，你很多你自己的盲点啊，你自己的弱项啊，你都会知道。跟住又就会好快脆，你就知道要改，跟住你就会好唔同噶啦。所以每日灵修、读经、祈祷、参加教会聚会，嚟到喺教会服侍主，系第一步做主嘅门徒啊。跟住，当你听到神叫你去做另一啲服侍，或者你渐渐明白到自己嘅召命嘅时候，咁嗱呢个可能就系第二步，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自从信主之后，一直其实一生啊，都是跟耶稣做门徒的。所以在每一步的里面，究竟你愿不愿意离开你的安舒区，抌低你的水泡？你内心的优先次序是自己排第一啊，定是以跟从耶稣做排第一，以耶稣做第一优先呢？你这样的人生就会很不同了。而都你要相信神是会照顾我们一切，将我哋一切我哋所需要嘅俾我哋，我哋会一无所缺嘅。我哋眯埋眼睛，我哋一齐安静喺上帝面前，我哋祷告啊！